愿因为平安从我们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公，成为诚心所愿。过了一个星期呢，就是圣诞节了。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怎样去经历到神的同在呢？相信我们都会很期望我们经历到美好的事情，又或者当我们遇上危难的时候有上帝的帮助。不过呢，我们生活总会发觉有时我们所遇见的未必是我们所想的。有一位一直在教会很热心侍奉的姊妹，她爸爸刚刚因为意外离开了世界。原本她还约了她爸爸在第二天一起去喝早茶，可惜再没有机会。令这个姊妹最放不下的就是她爸爸一直都没有去表达愿意相信耶稣。那几个月她的眼泪是不能自控地常常会流，就是她说她都控制不了自己，就是那种的悲伤是会涌上心头。她说她从前呢，她常常为人去祈祷的，但是呢，在那段期间呢，她去到神的面前呢，她只能够说出四个字：主，你知道。跟着她都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她说每当她那种哀伤涌上心头的时候，只能够说主，你知道。那段期间呢，她常常都这样跟耶稣说：主，你知道。慢慢呢，他发觉好像真的觉得主真的知道，他里面有一份的平静，似乎是他的心情耶稣他知道。虽然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表达或者去描述究竟 他里面那种感受是如何，但是他有一份感觉，有一种相信耶稣知道，主知道。他放假的时候他会行山的，他在大自然里面，当他看到这个很广阔的世界，看到天空，看到那个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他有另一种的体会。他发觉在大自然里面那种的循环不息，天气有时好，但有时很差很坏，花开花谢。他在大自然里面，他看到他有时中，即是他很喜欢的一些的动物啦，或者一些雀鸟啦，但是同时间亦都有他不太喜欢的一些的昆虫在那里搅扰他。他发觉这些一切呢，其实都不是按人的计划或者人的愿望这样去出现。他忽然间领略到原来这个世界很广阔，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，是神去掌管万有，是神让万物去运转。这个是一个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，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。但是他又知道神那种的爱，神爱这个世界，爱他所创造的一切，神爱他连头发都数过，神细心看顾每一个人，他所遇见的一切主都知道。他相信耶稣是知道他的心情，知道我们的心情。当人去面对死亡那种无力感，耶稣知道，因为耶稣也都经历过，而且得胜。这些令这位姊妹呢，她再次重拾那种的力量。她相信她爸爸也都在天父上帝的手里面，天父爱她，爱她爸爸。那些解答不到的问题，究竟得不得救啊，上不上到天堂啊，他交回给神，他信任神。现在这位姊妹呢，他对他父亲仍然是充满着思念，但是他对神的爱呢有一种更加深刻的体会。他觉得在段哀伤的日子里面，反而让他更加经历到主是一直跟他同在。不论他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有没有回到教会，他都可以经历到主是跟他同在。最近呢，我堂会上水堂一位传道人 鄧鳳彩姑娘，她也在個零兩個星期前離開了世界。她跟我一起同工16年，就是我這麼多位同工，就是在上水堂裡面同工最久的一位。她是負責兒童事工的，所以我們無論是大朋友或者小朋友呢，都很難過，很傷心為到她的離開。但是也都感受到是上帝的愛將我們結連在一起，他給到我們一份盼望和信心。當我們思念鄧姑娘的時候，我們會記起她的笑容，她那種爽朗的笑聲，知道她在天上一切都安好。聖誕節，耶穌他在馬槽上降生，神的兒子進入了受苦的人群當中，他都親身去經歷苦難，他與人同在。他來正正是要扭轉過去人以為上帝是那種高高在上、遙不可及那種的形象，他要親自與我們同在，帶來平安和拯救。今天想邀請大家一同去思考一段耶穌他在離開世界之先，他去面對十字架的時候跟門徒說的一番說話，耶穌的應許與我們同在。想跟大家看的經文是在《約翰福音》第14章15至24節，我請大家聽我去讀出《約翰福音》14章15至24節。那裡這樣說，耶穌跟他們門徒說，你們若愛我，就會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，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，他就是真理的靈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，也不認識他，你們卻認識他，因他常與你們同在，也要在你們裡面，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，我必到你們這裡來。再過不久，世人不再看見我，你們卻會看見我，因為我活著，你們也要活著。到那日，你們就會知道我在父裡面，你們在我裡面，我也在你們裡面。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，就是愛我的。爱我的人，我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，主啊，为什么亲自向我们显现，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他说，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差我来之父的。这番说话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跟门徒说的。耶稣知道门徒将要面对的事，因为耶稣他要离开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会死亡，但是他要为门徒打定底，他要去给他们凭据，当事情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，让门徒有心理准备，他们能够记起耶稣所说的说话。在这十节经文里面，其实重点在三节重复，但耶稣又一再去延伸去展明展述的经文里面。这三节经文我用黄色，就是15节、21节和23节，里面都提到爱耶稣的就会遵守他的命令。圣经里面讲的那种爱，我们知道不是单单一些感觉，即是不是只是即是 like 定 like 中不中意，而是带着行动的。主也应许对于爱他的人，主是会同在。十五节和24节，即是读的头尾这两节经文，好像一个夹层一样，他讲到爱耶稣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了，不爱耶稣的话就不会遵守他的命令，不会遵守他的道，而且这个道呢，这个命令呢，是出于父上帝。第一点，爱耶稣就会信服他，第15节和第24节，信服耶稣就是代表爱他，这种信服 是甘心乐意的。爱和顺服其实是门徒的记号，是门徒的标记来的。基督徒去服侍神，按人的计算，有时其实的确不是很 make sense 的。相信可能在我们在座当中也都会发生过，或者我们自己都面对一些类似的事情。我们有弟兄为了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多些时间去服侍，放弃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但是他就是觉得，当他如果接受那个升职之后，他可能要更多要去出 trip， 要未必能够回到教会，再不能够 take up 他的侍奉岗位，他宁愿不升，继续在现有的岗位里面，因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回到教会里面 去服侍。他觉得他在服侍里面所经历的那种的满足，那种的喜乐，是没有东西能够代替的。这些考虑，不爱耶稣的人是不能够经历到的。当我们肯实践信仰的时候，也都会越来越发觉神真的很实在。我们都能够察觉，其实在我们生活一些很微小的事情里面，都可以看见神。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眼光跟以前不同了。耶稣已经为我们去祈求，祈求神去赐下圣灵。耶稣说他要离开，他要面对十字架，他要死，又怎样跟门徒同在呢？耶稣就是藉着圣灵去成就这个应许。第二点，爱主就会经历到圣灵。耶稣求父赐下圣灵，让到信徒可以经历到神的爱，看到神的显现，看到神的同在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。圣灵也都是在经文里面耶稣说求神赐下的那位保卫师。 他会做些什么呢？他是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他是真理的灵，世人不能够接受，世人看不见，世人不认识，但是呢你们却认识，因为你们可以去经历到他。他是常与你们同在的，他是在你们里面的。圣灵来就是要改写耶稣和门徒相处的模式。耶稣他要门徒进入另一个阶段，不再是凭眼见。过去耶稣和门徒相处在那三年里面，门徒他见到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。耶稣他去传福音，去教导，去医治，去赶鬼。但以后呢，耶稣他受死，耶稣会升天。过去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去观察，去学习，看耶稣做些什么，看耶稣讲些什么。但以后呢，门徒将要亲身去经历圣灵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工作，不再是耶稣去做，门徒去看，而是圣灵就在门徒里面，叫他们亲手去做福音的工作，叫他们去见证耶稣的复活。门徒必须先去经历到圣灵的大能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，跟着也都看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去记载他们怎样去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开展了福音的工作。虽然再不能够看到肉身的耶稣，但耶稣应许说，我不会撇下你们，不会令他们好像无依无靠的孤儿一样。相反，耶稣就是藉着圣灵，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。这个应许也不是单单给当时的门徒，而是给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给我们每一个。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真实。 弟兄姊妹，你最近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呢？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呢？圣灵有没有跟你说话呢？他有没有感动你，让你明白一些事情，让你领悟一些道理，或者鼓励你去做一些事情？当你心里面有一份的感动，愿意去行善，愿意去爱，愿意去关心，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份的渴望，好想能够认识神再多一些，觉得自己认识神都是不够，还想认识多一些，想再亲近神多一些，希望能够做到一些事，能够荣耀神的，可以见证神的。或者当你看见在身边发生的事，在世界发生的事，你心里面觉得见到那种的苦，见到那种的恶，心里面有忧伤，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你心里面去动工，去感动你。如果我们的信仰单单用我们的头脑，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的话，可能跟其他的哲学道理都没什么分别。我们头脑所能够理解的其实都很有限，直到我们亲身去体验，我们才能够去领悟，要去实践，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否经得起考验。有时正正就是在我们面对一些艰难，一些抉择，一些伤痛，或者病患，一些挑战的时候，才见真章。圣灵总会是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的，当我们愿意去留心听的时候，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去指示神的心意是如何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祂的心意，叫我们有时是要放低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所愿意，但是为了神我们愿意去做，愿意去确信，去顺服神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就是好像在这么寒冷的朝头早，你要从你的被窦里面起身去敬拜神，其实这个都是需要一些动力，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吸引我们，对神有一份的渴慕，愿意回到来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上帝，是他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。耶稣他说，在十九节说，世人将会看不到我，但是你们能够看得见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，的确复活的耶稣只是向信他那些人去显现，不信的人没有圣灵也都看不见耶稣。耶稣说，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这个活着其实也都是耶稣在之前让到拉撒路去复活的时候所说的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复活和活着原文其实都是同一个字，是永远活着。我们知道人总是会死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灵，我们同耶稣，我们会永远活着。信耶稣的人可以同主一同去活着，这种是一个永恒的关系。第三点要讲的就是，爱主的人是蒙神所爱，也都是蒙主会见到他的显现。到那天门徒就会知道，会体验，会领悟到这个其实讲的一个共融的关系。耶稣在父里面也都有圣灵，这个是三一上帝那种共融的关系，是真神三一上帝。门徒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又在门徒里面，爱耶稣的人父爱他，耶稣也都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这个的显现其实可以解作是表明出现，成为可能的，是提供证据的，让人知道，变得很清晰的，你很实在能够去看得见，经历得到这份爱，是能够感受到的，是真实的。神要向爱他的人显现。一位姊妹，她曾经患情绪病，她因着近来的工作压力，她很怕自己再复发了，跟着她就开始见辅导， 在期间有一个早上他醒了，跟着心里面浮起一句说话，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这句说话浮在他脑海里面，留在他心里面。但是他有些怀疑，是不是真的神跟我说的呢？还是我自己，即是出于我自己的呢？咁咧，佢有個習慣嘅，就係、是、咧每個朝頭早咧，佢即係開咗個電話之後咧，就會睇佢 app 裏邊咧有個靈修。嗰日佢 app 裏邊咧彈出嗰個靈修嘅經文咧，係喺希伯來書十三章五節下嗰度話：因為上帝曾說，我絕不撇下你，也絕不丟棄你。我睇到嚇、啊，就係佢。朝頭早即係未睇聖經之前，已經浮現咗喺佢心裏面嘅經文。佢覺得咁啱啫，係咪我自己諗多咗咧？但係佢呢句説話咧，即係一路留咗喺佢心裏邊。直到晚上嘅時候，佢參加教會嘅祈禱會啊。咁咧喺一位弟兄帶嘅詩歌裏邊咧，咁咧係帶嗰首《有你同行》，其中有一節嘅歌詞，即係令到呢個姊妹咧，佢不得不降服喺上帝嘅裏面。嗰句歌詞咁樣講。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。重要的事情讲三次，神都跟他讲三次，让他知道他真的不会撇下他，也不丢弃他。那一刻，这位姊妹终于相信是神跟他讲话，是安慰他，叫他要信任主的同在。虽然他常常怀疑自己，所以神都要跟他讲三次，但是就是这样，圣灵在这个姊妹心里面告诉她，神是跟她一起去面对她的艰难，面对那种的压力。可能有人以为神的显现是要在神圣的地方，要在圣殿，要在教会里面，要在庄严的礼堂里面。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更多看见，很多时候神的出现，神的显现呢，就是一些很平凡的地方，或者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耶稣是在马槽里面去出生，天使是向着那些在旷野工作的牧羊人，对着这些羊是这样向他们去显现，告诉他们大喜的信息。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经历到神，看见神的恩典。对于不信的人可能说是这么巧，的确世人是看不见的，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。这种看见神的临在不是凭肉眼去看，而是要用信心的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，人的确是看不见。神临在之处在哪里呢？犹大问：点解神唔向世人显现呢？我哋有时都会讲：点解神唔直接咁样哇做一啲神迹奇事？即系好似嗰阵向以色列人有云柱、火柱咁样向神去显神迹，一啲神迹奇事，咁人咪信佢，人咪会降服咯。不过我哋又会知道，就算人真系经历到神迹，其实一样可以很悖逆，一样会发怨言。发怨言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。他们经历到神迹，但是他们不一定会遵守神的道。耶稣说，什么人可以经历到神呢？重要的事情说三次，爱神的人，顺服神的人。父神和耶稣也都以爱作为回应，信服他，神也都会爱他。三一的神在23节那里说，要到他那里去，是神采取主动去与人同住。这个同住原文的意思是说，建立一个住的地方，停留的房间，跟住在里面同住。即是哪里呢？神在哪里临在呢？就在人的心里面。神临在之处是在人的心里面，神会停留在那里，不会离开。我们记得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那里讲到 耶稣咁样讲啊，佢话咧，我喺你哋嘅心门外面去叩门。呢句说话咧，好多时咧，我哋喺布道会里边会听到啊。但系咧，其实我哋睇启示录咧，呢段说话亦都系对教会去讲嘅，系对我哋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信徒讲嘅。有时我哋真系会闩咗道门嘅。耶稣话愿意打开门嘅，佢就会进到佢嘅心里边，与他同住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起吃饭，系一种好共用嘅关系。吃饭是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很日常的事，就在日常生活里面，耶稣和我们一起经历到主的同在。爱神的人会顺服神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，爱主就会经历到圣灵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经历到祂的大能。第三，爱主的人亦都会蒙主所爱和显现，神会向我们去显现，与我们同住。耶稣描述着一种人神共用的关系，我们是结连在神里面，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亦都在神里面，我们可以凭信心看见，感受到祂，经历到祂，听到圣灵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你爱神吗？你渴不渴慕神呢？你愿不愿意神进入你的心里面和你同住呢？如果全部都说我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放心，耶稣会成就他所应许的。有一个祈祷的练习，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个是发现在你活动中的祷文。让我们常常呢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呢，能够去意识到神是和我们同在的，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让我们心思呢能够转向上帝。或者呢，其实你已经认识这种方法或者用紧，我一开头呢跟大家讲过一个姊妹，在她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圣灵引领她用了这个方法去祈祷，不是长篇大论，而是一段一句很短的祷文。有些人说这个祷告的方法是一个归心祈祷的变奏版，不过只是没有一定要坐下来一段时间去安静，而且你可以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用这个祷文去呼求神。是怎样的呢？就是一句很简单十个字之内的祷文片语，我们用这句祷文就在我们生活里面保持住与神去连线，意识到我们是结连在神里面的，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就是让圣灵带领我们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祷文，用这个祷文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去呼求神。可能是你行紧路的时候，在你等车的时候，等lift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香港人排队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空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转向神。在我心里面近来常常一句的祷文呢，其实都是很简单，主与我同行。我住在粉岭，我回的堂会在上水，我通常踩单车回去，在我开车之前呢，我都跟神说主与我同行。或者有时当在红绿灯停下来那一刻，我都跟神说主你同我同行。我邀请大家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试一试找这个祷文，让圣灵带领我们。我有写下跟着会做的事情，不过你都可以听我去讲。我们就用这几分钟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向神去祈祷一个渴求。我邀请大家可以闭上你眼睛，我们深呼吸，我们在静默里面跟神去相会，体会神的临在，我们安静去等候圣灵会带领我们。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听到耶稣问孩子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我们向神呼求，让你心里面浮现一句的祷文，向神呼求啊。 耶稣问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可以用一句简短的祷文向神呼求，在你心里面浮现，用你觉得最亲切的名字去呼求上帝，主耶稣、阿爸父、主啊，记得你这句的祷文。你去呼求神，让圣灵带领你一个渴求，你对神的一个的渴求，帮助你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用这句的祷文向神去祈祷，不需要讲很多说话，就是一句简单的祷文，让这句祷文深入你的心里面，不是念口往的，而是从你心底里面一个最大的渴求向神去呼求。不知道大家的祷文是什么，也没有标准的答案，每个人都可以不同，或者这一刻你都不知道跟神说什么好，可能单单就是主啊，知道你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，你都可以想一想你这个的祷文，或者去修改你的祷文，你对神的渴求是怎样呢？你就是用这句的祷文成为一个你跟神保持连线的一个的呼求。当你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去在你的生活里面用这个祷文向神呼求，就是你去喝一杯水停下来，主啊，你同我同在，帮助我们意识神就是与我们同在。这个祷文是出自我们心里面的渴望，我们相信圣灵是会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祂。每一个的祈祷练习，其实都是预备着我们最终的目标，是与神去结连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时刻经验到主的同在。我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一起有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听见我们的呼求，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各人心里面给我们有这个渴慕，时刻能够与主结连，时刻能够看见主，你就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和我们一起，你听见我们的呼求，你就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再用主所教我们祷文一起祈祷。我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要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